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7回。同一时间，韩立在灵光闪动中出现在了一座看似普通的殿堂中，并缓缓的走出了传送法阵，向四周呢打量了几眼。儒生几个人在片刻之后，也同样的传送了出来。已经到了天元城，我和几位道友也该分手了。韩立转身呢，冲四人说道：“多谢前辈对我四人的大恩，我等现在暂时居住在春眠阁当中，前辈若是有何差遣的话，绝对不会推辞的呀。”儒生深施一礼，诚恳异常的说道：“若没有韩立，这一次肯定难以死里逃生。”此话倒是真的说出了肺腑之心呐。春眠阁，我知道了，以后说不定还真有麻烦几位道友的地方啊。韩立呢，深望了儒生一眼，点了点头，随后大袖一甩之下，自顾自的向殿门外走去了。儒生微微一怔之后，和其余三人呢同样做出了恭送之态。走出了殿堂，外面呢赫然是一座方圆百丈的巨厅，一些人呢正从巨厅四周的其他几处殿堂中进进出出，但是人数并不太多的样子。不过呢，在巨厅出口处却仍然有两排清明卫啊，手持一块块的异灵盘，仔细的检查每一位进出的修士。而在这些清明卫的身后，还有一名呢一身金色甲衣的天卫，双手抱臂的冷冷的注视着巨厅中的每一个人。炼虚中期，韩立一眼就看出了那名天卫的修为，略思量之下呢，就毫不犹豫的走了过去。城外法阵的那些清明卫，只是负责看守传送法阵呢不被异族和一些兽类破坏掉的，此地守卫这才是真正负责验证进出之人身份。天渊城的原本对进入蛮荒世界的所有人呢，都会发放临时性的通行令牌。韩立这么多年没有返回天渊城，自然没有此物，倒有些麻烦的。巨厅中原本就没有几个人，炼虚级别存在更是只有韩立一个人而已。那名天卫的目光立刻一闪的望了过来，韩立脸上丝毫异色没有，但是原本用秘术收敛的气息却不再有任何掩饰的放了出来。那名面容枯瘦的天卫顿时脸色一变，目中呢露出了吃惊之色。在下玉灵子，道友修为惊人，敢问尊姓大名，出身何处啊？这名天卫一等韩立走到近前处，竟身形一晃，鬼魅般的出现在其他清明卫前方，客气的冲韩立双手一抱拳的问道：“哦，在下韩立，至于出身，300多年前在下还是天渊卫中的一员呢。”韩立嘴角一动的说道：“天渊卫，道友莫非是在说笑吗？杨某在此城担任天卫数百年之久了，所有天卫没有一个不认识的，什么时候见过阁下呢？”这名天卫先是一呆，随即面色一沉而下。韩立听到这话只是嘿嘿一笑，突然手一扬，一团青光飞了过来。枯瘦的天卫瞳孔一缩，单手虚空一抓之下，就一把将青色的光团射到了手中，那赫然呢是一块青幽幽的玉佩，玉佩一面明印着一些蝌蚪纹，另一面呢则刻着丙、56等几个淡金色的文字，正是韩立当年的清明卫令牌。啊，清明卫！这名天卫有些难以置信了。不错，道友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吗？韩立淡淡的说道。不妥倒是没有，不过在下 需要先验证一下令牌才可以啊。杨姓天卫干笑了一声，谨慎地回答道：没关系，道友尽请自便。韩立从容地回答道。枯瘦的天卫点了点头，两手一搓之下呢，玉佩立刻闪动起了淡淡的青光。不错，的确是清明卫的令牌不假，不过道友的清明卫编号早就在100多年前已经取消了，道友啊已是自由之身了。枯瘦天卫手中灵光一脸之下，面上呢却全是奇怪之色的说道：在下当年完成了一件九死一生的任务，任务完成之时就算是自由之身了。韩立并不觉得奇怪，平静地回答道：九死一生的任务，300年前？枯瘦天卫双目一亮，似乎一下子想起了什么，有些吃惊了起来。看来道友也记得当年的事情啊。韩立嘿嘿一笑：哎呦，原来道友是当年执行那些任务中的一员，真是失敬了。道友没有问题，可以离开了。不过嘛，这块清明卫的令牌我却是要收回来的。这位杨姓天卫面现了几分敬意，双手一抱拳地说道：哦，这个自是应该啊，在下呢也是因为多年未回城，并没有其他证明身份之物，才只能拿出此物的呀。韩立轻描淡写地说道。枯瘦天卫呢点了点头，单手一挥之下，那几名清明卫立刻让开了通道。韩立不客气的盾光一起啊，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出了聚厅。聚厅身处某座石塔高层，青红几个闪动之后就不见了踪影。一灵盘有什么反应吗？枯瘦天卫问道。启禀大人，没有，这位韩前辈的确是纯粹的人族。一名清明卫应声回答道：没有通行令牌，作废的清明卫令牌也未被收回，如此多年，这人难道一直滞留在蛮荒当中？看来肯定得到了不小的机缘呐，否则300年绝对没有办法就从化神进入到炼虚后期境界的。不过既然是人族，想来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又何必多试什么呢？枯瘦天卫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最终还是摇了摇头。这种数百年间一下子接连进阶的事情，虽然说是罕见之极吧，但是蛮荒区域各种机缘不计其数，也并非说没有发生过的。若是对方以前呢并没有加入过天渊卫，他还可能试试看一看呢能否拉拢进天卫当中。现在对方已经脱离过一次天渊城了，他自然不会再去自讨无趣的呀。故而这枯瘦天卫呢很快就将此事抛掷到了脑后，目光一闪望向了从同一处殿堂中走出来的儒生四人。韩立在盾光中向下方打量了个不停啊。300多年过去了，天渊城中的一切建筑几乎未有丝毫的改变，城中啊仍然有众多的黑白甲士在低空处巡视着，另有许多外地的修士呢也在一些建筑中匆忙进出着，整座城池一副兴旺异常的样子，丝毫看不出啊先前异族攻击所留下的痕迹。不过如此一来呢，韩立倒不用费心什么了，盾光直奔天渊城访视而去。他这一次呢根本没有打算在天渊城多滞留什么的，经过100余年的法力巩固呢，外加多次出生入死的心境磨练，他已经完全具备了冲击合体期瓶颈的条件，再养精蓄锐一段时间就可开始冲击瓶颈了。以他身具的多种大神通，即使只是进阶合体初期的境界，也应该足以呢和合体后期相抗衡的，几乎啊 可以抗衡人妖两族了。古德下面要做的事情，只是呢，要在天元城区域附近呢，选一处隐秘之地，准备闭关一段时间，开始冲击瓶颈而已。在此之前，其他一切事情都要暂时的抛至脑后，暂时的呢，不加理会的。不过经过百余年的消耗，他必须在天元城呢，补充一大批的辅助的材料的。这些年当中，虽然也能在异族中补充一些，但是因为去的都是异族的边缘地区，自然没有办法真正的补充多少的。要不是他当初离开雷鸣大陆的时候，早就提前准备了不少东西，恐怕呀，早在半路上，一些参悟和研究就不得不停下来的。而以天渊城的规模呢，应该都能配齐才对的。而有了这些材料呢，他就可以炼制一些法器和丹药，用来突破瓶颈时呢辅助一二的。天渊城的访视，韩立当年不知道去了多少趟了，故而啊，半个时辰之后，他就在被巨大光幕一分为二的半边建筑群中的街道上落了下来。在光幕的另一边，是驻守天渊城的妖族交易之地，而在光幕中间处的一座殿堂，则可以人妖两族加以交换珍稀物品的唯一的场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目光在远处的巨大的殿堂上扫了一眼，神色为之一动。一个妖族女子的模糊的身影在脑中一闪即逝。当年呐，他在这座殿堂当中，曾经和这位不知名的妖族女子呢做过多次交易，用以换取啊妖族手中的珍稀的灵药种子。要不是有此途径，他当年自己收集的话，那还不知道要花费多少功夫的。不过呢，此女似乎有些来历的，当年竟能提前就知道异族要大举进攻天渊城之事，故而早一步的离开了天渊城啊。韩立呢将目光一收，往左右望了一眼之后，就神情自若的进入到了附近一家较大的材料店当中。
小店中专门出售各种炼器炼丹材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前辈想要些什么尽管吩咐就是了。
店铺中竟有伙计五六人之多，一名清秀的少年立刻面带笑容的走了过来。
你下去，这位前辈由我亲自接待。
韩立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那名呢原本端坐在一把竹椅上的掌柜的，在发现手中一物光芒狂闪几下之后，蓦然一惊的从椅子上一跳而起啊，并大声的说道。随后这名金丹期老者模样的掌柜的竟一溜小跑的来到了韩立面前，满脸的恭敬之色。
哎呦，不知道前辈大驾光临，晚辈没有出去远迎，还望前辈恕罪恕罪啊。
韩立闻言心中有些诧异啊，虽然说进城之后他并未再用秘术呢故意遮蔽自己的修为境界，但也绝对他不是一名金丹期存在就能够直接看出的修为的呀。但是当目光在老者手中的一个法盘状的法器上扫了一眼之后，韩立却有些恍然了，并点了点头说道，
原来你有灵压盘此法器啊，怪不得能知道我修为一二。好了，废话就不要多说了，我需要一大批材料，你给我凑齐吧。
韩立单手一翻转之后，这手心中呢竟然多出了一块白色的玉简，抛向了老者。这老者呀双手接过了玉简，口中连声称是，但是神念呢往玉简中一扫之后，脸上现出了又惊又喜的神色出来。
哎呦，这前辈竟需要这么多的材料啊！小店自问可以拿出大半部分的，但是这其他的材料嘛，就需要向其他的店铺借调一二的。哎，前辈能否稍后啊？
可以，我给你一刻钟的时间。
韩立淡淡的吩咐道。老者闻言大喜过望，急忙的亲自请韩立到一边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呢，让一名伙计啊奉上了灵茶，再吩咐其他几个人呢立刻去库中取材料，而他呢随后离开了店门，向附近相熟的店铺给韩立凑齐其他材料去了。见自家的掌柜的这般举动，那些伙计仍然不知道韩立这位前辈肯定是了不得的存在，均都不禁用敬畏的目光望了过来。韩立呢则随意的品了一口手中的灵茶，就平静的闭目不语了。结果呢，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之后，老者就一脸兴冲冲之色的返回了，手中呢赫然多出了一个储物镯出来。而这个时候，店铺中其他的伙计啊也拿出了一大堆大小不一的盒子瓶子之类的东西，这些材料对如今的韩立来说，也许呢只是一些普通的辅助材料而已，但是对此店铺来说仍然是珍惜异常的呀。神念呢往储物镯和这些盒子瓶子上扫了几遍，韩立呢就淡淡的问了一下价钱。老者满脸陪笑的说出了一个对普通修仙者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的价格，韩立却眼皮子都没眨一下，单手呢往手腕一扶，顿时一个不大的皮袋子抛了过去。老者接过了皮袋子，神念一扫之下，竟比他要的呀还要多出一点来，当即大喜过望，连声称谢呀。韩立不动声色的将所有的东西一一收下，就向门外飘然而去。灯光一起，韩立直接离开了坊市，直奔天渊城另一面是飞遁而去。数个时辰之后，他就大模大样的离开了天渊城，化为了青虹，向一望无际的连绵的山脉破空而走。半个月之后，韩立就离开了天渊城所管辖的地域，但是仍然毫无停下之意啊，继续的向远处飞驰而走。两个月之后呢，青虹终于在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峰上落了下来。灯光一脸，韩立身影出现在峰上一座巨石上，四下打量了一下之后，双目一闭，就强大神念一一放出。片刻之后，他就满意的点了点头啊。此地拥有一条不错的灵脉，虽然说不大，但是呢方圆数百里内啊是灵气盎然，正好啊适合他用的。不过如此灵脉自然不可能是无主之物了，刚才神念一扫之后，就发现呢附近大大小小的修士的洞府竟有十几座之多呀。这些洞府多则十几人聚集一处，少则呢一人独占某山峰啊，不过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两名元婴期的存在而已，其余之人呢大多呀只是结丹和筑基期的存在。想想这也很正常啊，修为稍微高一些之人哪儿会在这种偏僻的地方开辟洞府啊，化神以上的存在可是动不动独占数万里之遥的，这里灵气纵然不错，却容不下太高阶的存在。不过韩立根本没有打算在此常住修炼，自然呢不会在乎此事的。他当即呢单手一掐诀，身上的金光一闪之下，嘴唇微动了几下，却没有丝毫的声音发出来，仿佛在传音什么。离韩立所在地约百里处的另一座山峰的山腹中，一名白发苍苍的皂袍老者
在一座被禁制重重的密室当中，面对着一个丈许高的鼎炉，单手掐诀，神情的可以说是紧张异常啊。在鼎炉的下方，一股股的蓝色的火焰围着这鼎炉啊盘旋飞舞，同时呢，一股股浓郁的药香从中是弥漫而出。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38回。《凡人修仙传》第1138回。在鼎炉的下方啊，一股股蓝色的火焰围着鼎炉呢是盘旋飞舞，同时一股股浓郁的药香从中弥漫而出。忽然一股强大到不可思议的神念之力无视密室外的重重禁制，魔神一般的降临到了密室之中。造袍老者连一丝抵挡的机会都没有啊，砰的一声就被这股神念携带的巨力一下子压倒在地上了，他连手指都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老者一下子失声出口，自然心中大骇，但是呢，没有等他再有任何反应的时候，一个冷冷的男子的声音呢蓦然在密室上空回荡了起来：本座有事需要借用此地一用，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所有听到传音之人都给我马上撤离此地，一日之内还有人敢留在附近，那就永远留下吧。短短几句话刚一结束，那股强大的神念就一下子溃散不见了。造袍老者只觉得身上一轻，立刻恢复了行动。当他颤巍巍的重新的站立而起之后，目中呢全是惊慌之色了。老者思量片刻之后，忽然一跺足啊，竟身形移动的瞬间冲出了密室，对原本重视异常的鼎炉呢竟看也不看一眼了。一个时辰之后，一道白光从此山峰中腾空而起啊，一个盘旋之后就向天边破空飞去了。同样的一幕在方圆数百里内的各处同时上演着，一道道遁光纷纷的从各处飞出，仓皇失常的离开了此处的灵脉之地。大半天之后，这片山脉呢就再也没有任何一名人族修士了，只留下了一座空荡荡的无人洞府。韩立的神念将方圆数百里一扫而过，确定的确再也没有任何一名修士隐匿不走之后呢，就遁光一起的向山腰处激射而去。青光一脸，韩立出现在了一面青色的石壁前，他目中蓝芒微闪的打量着石壁两眼之后，手腕上储物镯一抖啊，数团青光呢一飞而出，一闪之下化为了数具高大的圆形傀儡。不用韩立吩咐什么，这些傀儡手臂一抬，食指立刻喷出了尺许长的青芒，纷纷扑向了石壁。青光闪动之下，坚硬的石壁豆腐一般的纷纷的一滑而落，转眼之间呢，一个高约十丈的巨大门户就呈现而出啊。几只傀儡身形一动，先手没入到了门内。这个时候呢，韩立却不再理会这些傀儡，反而呢，袖中刺的一动之下，一团金光从中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一只尺许长的小兽出现在了眼前地面上。这小兽啊，一身金灿灿的绒毛，猛的一看呢，酷似一头幼豹，正是那只豹灵兽。此兽 体表金光一闪，体型呢迅速的狂胀，转眼之间就化为了胀许般巨大呀。獠牙外露，身上浮现出了一道道黑幽幽的诡异的花纹，头上呢也无端的生出了一对数寸长的银色的短角，它一下子散发出了一股说不出来的恐怖的气息呀。在附近巡视一下，不要让任何人接近山峰。韩立一声吩咐，巨大的暴鳞兽一声吼叫啊，四足骤然一股黑气生出，就一闪的没入地下，不见了踪影。韩立则在原地盘膝坐下，静等眼前的洞府开辟完成了。暴鳞兽现在变成这个模样，也有些出乎他预料的。追究其缘由呢，却是此兽啊在广寒界中呢服下的那一枚王级暗兽内丹所致。当初此兽吞下此丹之后，竟一口气呢沉睡了十余年之后这才苏醒的。而一醒来的此兽立刻修为大进，竟轻轻松松的进阶到了炼虚境界，外貌呢也变成了眼下的狰狞的样子。韩立自然对此啧啧称奇了一番呢。不过此兽本身就具有麒麟真灵的一丝血脉，再加上又服用了那王级暗兽的妖丹，成年之下有着番惊人的变化，似乎呢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而暴鳞兽的潜力啊仿佛呢还未就此挖尽，在随后的数十年当中，此兽在韩立用大量的灵丹培育之下，在数年前竟又进阶一次，进入到了炼虚中期的境界，多出了数种厉害异常的神通出来。据韩立估计啊，一般的炼虚后期修士已经不是此兽的对手了，而暴鳞兽的样子才不过刚刚开始进入成年的样子，这让他对此兽以后的成长呢不由得大为期待了起来。而现在将此兽放出，他自是放心的很啊，只要不是合体期的圣阶修士都不可能接近此山峰的。心中思量着，韩立缓缓地闭上了双目。数个时辰之后啊，几具巨猿傀儡终于呢将洞府开辟完成，一连串的从门户里走了出来。韩立呢双目一睁，袖子一甩，这几具傀儡化为了几团青光没入到了他的袖口中，接着呢再一下子站起身来，单手一翻转之下，一叠阵旗啊蓦然浮现手中，手再一扬，数十道颜色各异的灵芒呢向四周激射而去，一闪即逝的在虚空中就不见了踪影。无数股白蒙蒙的雾气凭空浮现，又一下子弥漫而开。片刻的功夫之后，整座山峰啊连同附近百余里内的一切全都化为了茫茫雾海，再也没有办法看清楚什么了。韩立见此情形呢，单手一掐诀，虚空一抓，白光一闪，手中蓦然多出了一块巴掌大的圆形法盘出来。进，韩立一根手指往法盘上一点，口中一声低喝呀，顿时呢雾气中浮现出了成千上百个斗大的银色符文，但是滴溜溜一转之下又一闪的不见了。韩立啊这才将法盘一收，向石壁上入口走去。他身形刚一没入其中，袖子一抖，一面青色的石门呢从顶部一落而下，将门户彻底的封死了。石门表面呢灵光狂闪之下，就和附近的石壁融为了一体，即使在近在咫尺的地方呢也没有办法看出什么异样出来。因为洞府原本就是韩立操纵傀儡开辟出来的，自然呢对整座洞府是了如指掌。他二话不说的先去了药园，将一些灵药种下，接着呢 又在洞府内再布置好了好几座小型的禁制之后，就直奔密室而去了。但他在几个拐弯之后，一眼就看见密室石门的时候，忽然一手往腰间一拍，一道淡淡的白影呢，一下子飞出来了，面前一下子出现了一名貌美的白衣女子，英姿飒飒，浑身散发着淡淡的寒气，正是通灵傀儡娃娃。此时的娃娃呀，和以前呢也有一些不同了，非但眉宇之间呢多出了一颗拇指大小的蓝色的圆珠，近半直接镶嵌其中，并且啊眼珠微转之下，目光呢比以前略微的灵活了几分。这自然是这颗离水珠带来的效果，经过了一饱近百年的滋润，娃娃的傀儡身躯呢变得奇寒无比，竟仿佛呢真像离水之身一点点的改变。虽然说这个改变并不太明显，近百年的时间呢才能看到一点点，但是也让韩立啊是大为的满意了。更何况虽然说这娃娃的灵性竟然也在改变中略微有一丝增加的样子，这自然呢又是另外一个意外的收获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眼下韩立神念一动，给此女呢下了一些简单的命令之后，就一闪的进入到了密室当中，手一扬，一个淡黄色的蒲团一飞而出，他盘膝坐在蒲团上，双目一闭之后就一动不动起来，只能偶尔呢看到其面上有一层晶莹青光流转不定的样子。韩立这一入定啊就是三天三夜了，在此期间呢未曾睁开双目一下，而他身处的这一小型山脉外面则着实的呢骚动了起来，如此多的修士被他强行驱逐而走，有的自然干脆是远走高飞，有的呀则投奔了附近山脉的至交好友。相邻地域的其他修士自然一下子就知道了此事了，都知道呢附近一下子多出了一名了不得的高阶的修士，神通可以说是深不可测，单凭神念之力啊就可以轻易的禁制元婴级别的存在，似乎呢是一名炼虚级别的高阶修士。如此一来啊，这些修士自然提心吊胆了好一阵，生怕这位前辈呢也找上门来。不久之后，他们得知了韩立所在地域呢被白色的雾气彻底封锁的消息之后，这才心中为之一松，知道这位高阶存在并没有再抢占其他区域的意思，似乎呀真的只需要那么点地方就足够了。他们纵然说心中还是有些忐忑，但是呢总算不用也搬离现在的洞府了。而第四日的早上，韩立身躯微微一动，面上的青光一凝之下呢蓦然睁开了双目，只见两团刺目的蓝芒一闪之下又马上一脸的消失了。韩立则是长吐了一口气啊，经过了这三天的休息，他总算让精神力和法力啊都变得充沛无比了，先前因为长时间赶路积累的疲惫之意也都尽数去掉了，如今呢总算可以办正事了。他面上略沉吟之后，单手一翻转呢，手中蓦然多出了一块精致的玉简，此玉简甚为奇特，不但散发着淡淡的金光，还有灵性一般的在手心中胀缩不定啊，仿佛一个拿持不稳就一睁飞走的样子。韩立毫不在意的五指一捏，就把玉简呢往额头上一贴而去，并再次的闭上了双目。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之后呢，韩立一声轻叹之后将玉简挪开了，然后一睁眼睛，满脸的思量之色。这玉简中自然正是那满是金篆文的炼神术。此神术共分三层，哪怕仅仅是第一层修炼成功，都可以让神念呢一下子增幅两倍以上的。如此难以置信的增幅啊，外加上韩立本身远超同阶存在的强大的神念，若是能修炼成功，突破合体瓶颈时的困扰，几乎呢可以立刻减轻小半而去，比任何的灵丹妙药啊都强上数倍的。故而韩立当初一得到此经文呢，立刻开始参悟了起来。当从传送雷鸣大阵之后，自毫不犹豫的开始修炼起了这功法来了。上百年的返回的旅途当中啊，除了一些其他秘术的研究之外呢，倒是把大半的心思都放在此功法上了。炼神术第一层说难不难吧，说易不易。之所以这么说呢，自然是符合修炼条件的人在灵界根本是寥寥无几啊，不符合条件者则根本没有修炼成功此神术的可能，就算是勉强去修炼，也会最终呢被强大反噬之力弄得爆体而亡。以韩立的神念之力和肉身强横修炼第一层却是足够了，故而经过了上百年的修炼之后，韩立呢已经啊将炼神术第一层呢彻底的参悟，并修炼到了仅差最后一步的程度了。因为呢此功法是金篆文书写而成的仙界秘术，按照经文上所说的，每修炼一层大成的时候都会产生啊声势不小的天象出来，故而啊走出了最后一步的时候，最好呢找一处隐秘之地，并且啊附近没有什么强大存在最好了。韩立虽然说数年前呢就已经将炼神术第一层即将修炼完成，但是当时身处蛮荒之地，这万一真的招引什么强大的古兽过来，他可就有性命之忧了呀。如今身处人族之中，又是如此的偏僻之地，自然可以将第一层炼神术修炼大成了。至于他刚才的叹息呢，却是因为第二层炼神术的玄奥的程度远超第一层，想参悟透彻大为的困难呢，没有数百年的时间的专心的研究是想也别想的事情了，更别说修炼第二层炼神术需要条件之苛刻了。单手一晃，手指间的玉简呀忽然一闪消失不见了。他接着呢取出了数个大小不一的玉瓶，各倒出了一些丹药啊分别的服下，在袖子一抖呢飞出了九个银光闪闪的圆盘，围着其身躯呢略盘旋之后，就静静地悬浮在四周不动了。韩立神色肃然呐，两手各掐一个古长法诀，身上蓦然是金光大放啊，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的虚影在其背后一闪浮现而出了。凡圣法相并未凝结金身出来，但是六条手臂各自掐诀，两颗面孔清晰的头颅嘴唇微动，在默默地念动着什么。片刻的功夫过后，阵阵的梵音之声啊在密室之中回荡了起来，同时呢韩立脸上金光流转啊，体表肌肤一阵蠕动之下，一块块金色的鳞片浮现而出啊，明显的是梵圣真魔功运转到了极致的表现。悬浮在四周的九个银色的圆盘在微微的颤抖之下，也开始刺目耀眼，并传出了嗡鸣之声。 此声呢，和密室之中回荡的梵音交相呼应，竟天衣无缝一般的融为了一体，没有丝毫相冲刺耳之处，犹如啊原本就同出一源一般呢。噗噗两声啊，韩立和樊胜法相背后蓦然呢，各有一圈金色的光晕浮现而出。法相背后的光晕呢，明显比下方的大上那么一圈，但是论凝厚的程度，却又大大的不如下方光晕。韩立口中一声低哼呢，手中法诀一变，两个金色的光晕滴溜溜一转之下，无数的金色符文从光晕中心处呢是狂涌而出，每一个都金光灿灿，耀眼异常啊。凝神细望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符文呢竟全是金篆文，仿佛受到了金篆文的召唤，九个银色的圆盘呢也异变突现，在嗡鸣声之中，一个个拳头大的银色的符文从圆盘中飞快的飘出啊，